所以金钏死亡当然对于宝玉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非常难过，因为也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姐姐妹妹们，就是宝玉本身没有主仆之分，这是他男孩子的那个可爱，如果他长大不可能没有，因为过去的阶级社会非常的严，他的房子里有晴雯有袭人，用了这么多的丫头，那么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他可以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可是有没有发现宝玉从来没有用他主人的威严，他甚至帮那些丫头梳头啊，甚至帮他们去端洗脸水啊，所以其实爸爸要打他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简直不像一个公子，就是以过去的那个社会来讲，可他会觉得这些人都是一起长大的，因为这些女孩子卖到贾家来大概也都是九岁十岁，所以他们是跟宝玉一起长大的，所以宝玉觉得这些人都是他的最亲的人，他跟丫头的亲大概比爸爸还亲，因为真的从小一起长大，就是玩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宝玉心里面那个五内俱伤的那种痛苦，因为他觉得金钏因他而死，所以这个时候刚好就碰到了贾政，碰到他爸爸，那个爸爸说你干嘛唉声叹气的，然后你穿得这么好吃得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基本上大家前面已经了解到贾政对这个儿子只要碰到从来没有好话讲的，那么这一天一碰到宝玉这样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当然他不知道原因，可他就开始责备起来，那宝玉平常立刻就会很机灵的回答之类，知道爸爸要考他什么四书五经，赶快就背几句给爸爸听，也就过了关了，可这一天因为他整个心情上的那种颓丧的感觉，他也没有办法应付父亲了，所以就引发了父亲更大的这个对他的一个仇恨，那刚刚好另外一个事件爆发，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比较久的一个事件，有一次宝玉被薛蟠请去大概那种酒廊啊，跟戏子啊妓女啊在一起弹唱，还记得吗？那薛蟠做不出诗的那一次，然后席间有一个戏子蒋玉菡，一个大概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反串演小旦的，他的艺名叫奇观，那么刚刚冒红的，有点像我们今天一个歌手刚刚红起来了，那么在古代这种幽灵戏子社会地位非常低，你一旦长得漂亮然后戏演得很好，你就开始要被大户人家包养，唱堂会啊，就是去每一家每一家去唱戏，然后接一点赏钱啊，其实连梅兰芳过去都是如此，大概十五十六岁一开始唱红了之后，你就要到各个这种大家族去唱堂会，而且那个角色是非常难扮演的，因为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什么表演艺术家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那你就完全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且过去欣赏你的艺术才能跟想要染指你的美色他也不分清楚的，也不太分得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蒋玉菡当时跟宝玉认识了，那宝玉看到漂亮的人大概就喜欢得不得了，就是那个青春期里面对所有美他有一种眷恋，那没有性别的他就喜欢这个蒋玉菡，然后吃饭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就好像时时眼色，然后就一起去上厕所，然后在厕所边的时候两个就谈起来，宝玉就问这个蒋玉菡说，我听说你们戏班子里面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反串小旦的人叫奇观，到底怎么样，那蒋玉菡说就正是在下，那宝玉就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说果然名不虚传啊，就是外面已经到处都在讲最近有一个戏子多么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有钱的富贵世家就在玩戏子，所以宝玉就把他的扇坠子给了蒋玉菡，然后蒋玉菡就把他绑裤子的那个汗巾子啊，你汗巾子三个字蛮高雅，可是我上次解释就是说其实就是那个裤带，内裤的裤带，你当然不会把内裤裤带随便给别人，就给了这个宝玉，然后特别说这个裤带不是普通的裤带，这个裤带是北静王所赠，好，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个戏子也被北静王包过，所以这条裤带是传来传去的，那今天这个裤带事件爆发啊，裤带事件爆发，所以宝玉当时就把他身上系的一个带子一个裤带就给了蒋玉菡，两个等于交换裤带，等于是一个当时这种小孩子之间的一种像手帕交一样，就是各自交换了信物，那宝玉回去以后自己也糊里糊涂，那个汗巾子还丢给了袭人，丢给他的丫头袭人，所以今天在三十三回当中，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这个裤带事件的爆发是这个蒋玉菡真正包养他的人在此刻啊，就是爆发事件的时候是一个忠顺王府的王爷， 那这个忠顺王府的王爷大概年纪蛮大了，可是包养了这个蒋玉菡。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忠顺王府家里面来了一个长史官，就是管家的人来要拿人了，就是这个蒋玉菡一向都在忠顺王府身边，忠顺王府出去应酬他都跟在身边的，然后应对进退都非常有礼貌，也懂得讲话。其实你跟这些贵族来往做这样的跟班非常不容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伴游啊，就是那种伴游。可是我们今天伴游其实蛮粗的，有时候啊，有一点什么姿色大概就可以伴游。可古代大概就是你在这种大户人家大官场合，你还懂得应酬的啊，对答如流，语言也要漂亮的，所以他很得这个忠顺王府的疼爱。那我们知道，在忠顺王府，这个王爷其实已经非常老了啊，所以有一个像小男孩跟在他身边，也有一点像一个伴一样啊，所以我想这个角色其实是蛮复杂啊，蛮复杂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点疼爱他。然后这一阵子蒋玉菡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到街坊邻居去打听，然后每一个人都说，最近蒋玉菡最常来往的是那个含玉而生的那个公子，就是宝玉。好，这下宝玉惨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忠顺王府这个王爷竟然可以派一个他的长史官到贾家去抓人。那你可以看到社会阶级，因为贾政不是普通的官，是一品大员，朝廷的内政部长，可是那个是王爷，所以王爷更大，所以王爷就派了长史官就进了贾家，讲话绝不客气，那贾政吓得要死。所以这里面完全对比出贾政做这个官，你毕竟是皇家外面的人，是被聘用的，你跟那个皇族还是不一样，所以一旦皇族来的时候吓得不得了。所以等一下贾政要痛打这个宝玉，你看他讲出来理由很有趣，他刚开始也不是说好你竟然在外面这个跟人家乱搞，跟爱上一个戏子，他不是这个理由，他说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去招惹王爷的人，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你读到那些话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这种教育跟伦理当中的东西，就是说你大概玩别的戏子也算了，你竟然敢动到忠顺王爷的人，那当然因为那个长史官在旁边，他故意讲给他听，说要骂他的儿子，说你是什么东西敢去招惹王爷的这个宠幸的人。好，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社会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小说的丰富跟精彩是历史里读不到的，你读清朝历史读几大部你都读不到这些部分，可是这是真正的社会史啊，社会史料的描述。所以我想把这个因缘大概交代过去，然后大家可以读一下内文，也可以看一下作者在写这一回当中的那个精彩。